平安，让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教会的短宣队瑞和弟兄姐妹和他们上周四出发，现在应该已经在格斯达黎加，接下来他们有十天在那边传福音，所以我们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好，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主日的清晨，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神啊，是你的恩典，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首先求求你，让我们来以你的心为心，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让教会要切实的遵行你的大使命，神啊，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格斯达黎加短宣队已经平安的到达那里。在主日，今天的主日，他们和那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求神与他们同在，求神在接下来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十天的时间里面，特别与他们同在，赐他们身体心灵的力量，特别加强他们灵里面的力量和智慧，让他们和那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在那边兴旺福音。主啊，愿你的名真的得着荣耀，愿你的福音能够广传，求神也将得救的人多多的加给那边的教会。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求神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把身体、心灵、一切的重担、疾病、软弱都交在神的手中。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像摩西在山上与你面对面一样，主啊，你的荣光照进你的心，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你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大大的施恩，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一百篇，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段，我们再来读一遍了。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讲到题目，当赞美进入他的殿，就是从这一句经文里面来的第四节，当赞美进入他的院。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讲的这个圣会幕，当年摩西建会幕的这个院是怎么建的。不过你想这个院怎么建的时候，你这样明白他为什么要建这个院，这个院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一首诗呢，它表明了以色列人进入圣殿的时候你应该有的态度，你应该是乐意的，你应该是要感谢的，这是赞美的，这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来教会的时候应当有的心态。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神，这本身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是神的恩典，神能够来到人的面前。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不能够随便进入圣殿的。那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透过他就可以直接来到至高至圣洁的神面前。这真是奇异的恩典，何等奇妙的事情。这是那些遵守律法的以色列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岂可轻看这么大的救恩呢？那在过去两个主日，我们透过出埃及记第35章和36章的前面部分，我们看到神感动以色列人甘心乐意为建造会幕奉献礼物，然后神又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可以为神建造会幕。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 他们是如何一样一样按照神的吩咐做成神的工作。那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些工作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第36章第8到38节。我相信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应该就觉得是蛮难的。等我在这过去一周，其实我都在反复的想这一段经文，那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缺少智慧。我读了很多遍，就是不能够想象出根据这一段经文怎么能够把会幕建造起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时有什么感想？你是不是觉得太难了，或者是太枯燥了，根本就没什么感动？因为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希望寻求感动，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可能就一点感动都没有。那你不过你希望你能够坚持读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么多的细节？当然如果你是学工程的，你可能觉得这些经文很有趣，它激发你的想象力，对，使你对神产生敬畏和热爱。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玩 LEGO。 那后来我去查了，我看一下网上居然也有这种废木的 LEGO 卖。对，你先听完大家可以去买一盒这种 LEGO 来看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废木的模型给建造出来。那这是有人呢根据圣经记载描绘的一个模拟图。对，那我们以前我已经跟他看过，这个它有一个外院，这个外院它是长100肘，大概46米，宽是50肘，是23米。那其实我就大概跟一个篮球场差不多，或者1/4个足球场大。那这个是外院的门，在东边开着的。进去以后呢，你看到的当然这个就是燔祭坛，还有洗桌盆，然后呢这个就是叫做帐幕或者叫会幕。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建造。那这个帐幕会幕也分两部分，前面这一部分呢叫做圣所，就是长是20肘，宽是大概10肘或者是9肘，然后我们再看高的话也是10肘。那再往前面走啊，这个就是一个至圣所，至圣所算是一个立方体的，是它这里写的是100平方肘，100平方肘呢就是长宽这是10肘，但是它的高其实也是10肘，是一个立方体的。其实将来的新天新地啊，天堂也是一个立方体的，对，你去读启示录。那这里面有圣所里面有什么？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这边有橙色饼的桌子，这边是金灯台，这是香坛。那至圣所里面呢是有约柜。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经文记载的呢，是这不是里面这些器具的怎么制造的，然后我们再会讲这些器具一样一样。今天是讲的这个外面的这一个帐幕是怎么建造的。那这是一个彩色的模拟图，这个你就看得更清楚。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叫，有人把它称为废墓，或者叫帐墓。那你远远的看去呢，其实它就好像是一个黑色的这个长方体了。刚才我已经讲了它的大小是什么，长是30，宽10，高10肘。那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因为最外面这一层的话就是海狗皮。那这个会幕呢，这个外院呢其实只有5肘，那这个是10肘，所以你不进外院呢你也可以看到里面的。但是其实你进一般的，我就在过去一次，你进去了以后呢，一般的人也是不能够进去看里面的，所以你只能在外面看到外面，只有祭司和大祭司他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和至圣所里面去。如果你只是这样看，你觉得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帐篷一样，就好像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里面其实藏着无限的奥秘。对，神启示这一个会幕，或者它的设计、它的布局、它的材料，都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含义。 如果你想到这个是神的居所，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其实我们的心应该心生敬畏，而不仅仅是好奇。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创世纪36章第8到38节，就是记载这个会幕它是怎么建造的，不包括中间的物件了。我说中间有几样东西，金灯台、橙色饼、桌子、香坛、约柜，那是我们以后的经文要来思想的。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会幕呢，它也有7个部分，如果你去读的话，仔细的看就有7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叫帐幕，是用10幅幔子做成一个帐幕。第二个就是在灶棚，第三个就灶棚上面的叫公羊皮和海狗皮的盖，如果你看这个就比较清楚。那所以它这个上面这个盖呢，其实有4层的。第一层的话就叫10幅幔子连成的这一个细麻做的幔子，5幅5幅相连，总共是10幅的。那么一幅的长是28肘，宽是4肘。那你可以想它为什么是28肘？那这个在这个幔子上面呢，就是叫做罩棚，那是山羊毛做的那个罩棚。这个罩棚呢是长是30肘，宽也是4肘。那这个罩棚呢是11幅幔子做的，5幅连成一起6幅连成一起。它为什么会多一幅呢？那你也可以想看。那在这个寨子上的就是染红的公羊皮，那在这顶盖呢就是这个海狗皮。所以你从外面看去的呢，其实你只看到这个海狗皮是黑色的，但是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呢，你进去的时候你看到就是什么，看到就是这一个细麻做的幔子。细麻做的幔子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上面有手工制的这个基路伯，其实是非常美丽的。这是有人根据圣经他们想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具体是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这样看的图案已经是非常的美丽了，但是外面看去啊，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帐篷。那你刚才我想，你为什么这个幔子是28肘啊，宽4肘，那个罩棚长是30肘，宽4肘。那你要知道这些尺寸的话，你下面一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竖板。他讲这个怎么造这个竖板，你这里是竖板，这也跟你家造后院的那个压的也能差不多。那这个竖板的话，它是南面20块，北面应该20块。那每一块是高是多少？高是10肘，就是长是10肘，其实长的就是高了，竖起来。那它的宽是多少？宽是1.5肘，那宽是1.5肘，20块的话就该什么？就是30肘。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个圣所的其实是分两部分，圣所是20肘，至圣所是10肘，所以这为什么这就是30肘？那中间呢？你看这里有一个圣所跟至圣中间有4根柱子，后面我可以看到，那就把这个规模分成两部分，前面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那这个板呢，这个最我读了的最难明白的就是后面，后面这个叫西面，西面做板是6块，那6块一板的是1.5，那6×1.5的这是9肘。但是拐角的时候它还有2板，这个拐角的2板的我就是最难明白的，它这个2板是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得出来那是怎么做的，我始终没想明白什么叫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而且呢这个6块板加起来做其实只有9肘啊，但是可能加上这两个拐角这2板，这个总共是8块板，可能这应该还是10肘。的确我想半天也没想明白，这个图上其实也能看出来什么叫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而且它直到第一板那个第一板的第一个板子是啥，就是后面要讲的这每块板上有5个栓，那它就有5个板，其实只有4个板，因为中间这个栓是中通的，是看不见的。等一会我们还可以再看这个。那每一个板子呢， 它有两省相对，每块板下面有两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省，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省，这个其实都非常明白。但是你要明白的就是，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会幕呢，不是打放在地上的，是放在这个银子做的这个银座上的，就这下面全是这个银座，是银子的，不是直接放在地上的。那你现在的就知道，就前面讲了四层幔子，四层幔子其实是不是挂上去的，四层幔子就是这样铺上去的，这样盖在上面的，一层一层的盖上去的。那你就明白它的那个长度了，因为这个是高十肘，这里如果也是十肘，这里下来十肘，你盖上去呢，那应该要30肘。但是你前面那个帐幕都是28肘，28肘所以说它应该没有触到地上，它差了一点点。这就是前面你可以看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没有着地的。这个第一层的幔子这里是这样，那第二层幔子这个罩棚三羊毛做的就是30肘，那30肘其实刚好就是这样盖下来。那这个板呢，竖板它有5个山，中山呢是这个中空的，这里是看不见的。那装好以后了，其实你看不到中间那个栓的，那其余的4个栓呢，就是在外面你可以看见的，使这个栓呢，就是让那个板与板之间紧密的连在一起，板跟栓呢都是用造假木做的，但是每一块板都是用金子包裹的，而且连这个栓都是用金子包裹的，所以呢，其实你进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的真的是金碧辉煌啊，因为全是黄金的。那在35节到37节是记载这个做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其实这个跟那个铺在上面的幔子的做法是一样的。那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4根柱子，你可以看到1、2、3、4有4根柱子。也是用造假木做的，用金子包裹的，柱子上有金钩，因为柱子做了4个带卯的银座，这也就是放在这个银座上的。那这个幔子，大家知道这个幔子应该很熟悉的，这个就是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从上到下列为2半的那个幔子，就这个幔子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把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隔开的。那第38节呢，是记载的这个门是怎么制造的。这个门的话，它也是有幔子的，那做法跟别的幔子一样的，是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连着细码做的。那做了这个门，这里有5根柱子。那五根柱子也都是用那个金子包裹的，只不过呢，这一个柱子啊，这5根柱子是放在铜座上的，不是放在银座上的。那这是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我希望你大概或者尽量帮助你有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个图画，哇，这个圣所到底是怎么样的，是怎么造的？圣经记载是确实的，是正确的，是没有误的。那我读了圣经，我也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帮助你能够了解圣经的记载，会幕的建造大概是怎么样的。那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就这个会幕应该是一个很坚固的、很结实的。你要想象，当时以色列是在旷野漂流，会幕是立在旷野，如果一阵风吹来，那不能够把会幕吹倒。如果你在外面搭个帐篷，风一来就吹倒了，那有点不大像话。这个会幕你看到这样建造的，它应该是吹不倒的。而且呢，它还经常有日晒雨淋，那这些水分的材料，它的建造应该是比较结实的。而且你刚才看到里面呢，这些图案啊，这些用料啊，其实会幕里面也是非常荣耀、非常威严的，让人进去是肃然起敬的。那这些都是经文字面的意思，它告诉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会幕或者对过去以色列在旷野他们怎么敬拜神有一点点的了解。 但是我想我们读这样的经文，其实我们心里面更多的想知道，就这有什么意义，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或者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在会幕里面去了，甚至我们也到圣殿，我们是来到教会。如果来到教会呢，你看我们的教堂好像跟这个不大一样。但是呢，当你要尝试从圣经的记载来思想，或者来发现它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有一点一定要注意的，就我要听的，就你一定要保持一个敬畏、谦卑的心，甚至在这件事情上要有一个节制。什么节制？就是节对你的想象力要有一定的节制，你不能随便的发挥想象。那很多人检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因为你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没什么意义。但是很多人检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于是就采取了叫做灵异检经。那灵异检经呢，就是把这里面的每一样器件、每一样材料、每一个细节都觉得它应该有属灵的意义的，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在灵异检经的时候，你要保持的一个心态就是要有敬畏、谦卑，而且要节制。因为你去读的时候，或者你去看简经书的时候，教会历史上不同的人对这些检视啊是不一样的。那这就是我说你要节制，不能够对会幕的每一个细节做过多的检视，而且你的检视不能够超过圣经的范围，不能够太随便，需要整本圣经的支持。因为圣经本身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会幕为什么要那样建，为什么要用那些材料，为什么要用那么大小，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前面讲的是你用智慧做神的工，那就是说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因为这一些样式、大小、尺寸、材料都是神直接告诉摩西的。那摩西也没有问为什么要这样，那你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但是啊，也很自然的，既然是神吩咐的，那神一定有他的意义嘛。那所以我们就在那思想这个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属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讲的这个幔子啊，第一层的幔子是这样盖上去的，那这里也有幔子，这里也是幔子，这些幔子的话都是用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造的，那有四样材料，那都认为这四样材料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我们现在是讲细麻，细麻应该是很贵重的。那你说细麻很贵重，为什么细麻很贵重？你怎么知道细麻贵重啊？那圣经里面有，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6:19，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财主和那个乞丐拿善路的比喻。那这里形容这个财主怎么形容啊？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那你就知道细麻、紫色这些都是很高贵的。那启示录描写这个大巴比伦城啊，这个他也这样的，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也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那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是很贵重的。但是这两处经文都是用在相反的，不敬畏神、不认识神的人身上的。这些贵重的东西，其实在世上，在我们现在也是，常常被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被这个世线所用。但是圣经为什么要用到正确的地方，或者是神属神的地方呢？那圣经里面这个细麻在什么地方还出现过呢？那其实跟耶稣基督也是有直接关系的。你看马可福音15:16，这个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约瑟去埋葬这一个耶稣。那约瑟怎么埋葬耶稣？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好像穿了细麻衣。那启示录里面这个细麻衣就更多了，细麻衣是代表圣洁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就是讲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奔驰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示录十九章这个是那个骑白马的耶稣基督最后的征战，最后的得胜。那他穿了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身穿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你从这些经文呢，你就可以比较肯定的说，细麻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高贵圣洁。这就是为什么他就用细麻来做这个幔子，而且你进去的时候，我说你看见的其实就是这个幔子，那是代表耶稣的圣洁，神的圣洁。那接下来就是蓝色，蓝色线，那你说蓝色线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用我们的想法，蓝色可能就代表土地，
天空。
OK， 代表天空，那很好。但是一般的我们叫蓝领，那蓝领呢就是苦力，对，就是干活的，搬砖的，是属地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对，每个刚才 Christy 讲蓝色，你仰望天的天空是蓝色，让你想到这是属天的，那这就是我前面提到属灵的解释，你要节制，因为你这两个解释好像是相反的，一个是讲地上的，一个讲天上的，那你说到底哪一个对呢？大部分人认为蓝色是代表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不过这两点在耶稣上倒是很奇妙，因为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在地上是受苦的，是做一个仆人，是做一个贫穷的人，所以好像蓝领也解释的同样。但是你也可能说不用解释那么多，蓝色线就是蓝色线，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我说那未尝不可，你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就行了，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蓝色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要顺服神，按照神的吩咐行就可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为什么神要这样行，其实这个对顺服神这个叫信心的功课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也是我说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顺服心，或者对我们的想象力，对我们的好奇心都要有节制，对神的话不是什么时候都要问为什么的。虽然我们都鼓励他认真读圣经，你要思想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话，但是最重要的其实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了，那你要愿意照着去做，你不能说你不明白你就不做，或者你不明白你就反着做，你认为那样做更好，那就是我们上一讲的那样做你就没有智慧。属神的智慧第一个表现出来就是你对神的信任，对神的顺服，虽然有时候你不明白，但是你就照着做就行了。这是蓝色。紫色呢，就在圣经里面通常就比较肯定，紫色叫什么？一方面是代表很贵的，紫色衣服都是王穿的，所以通常紫色都是那个王的象征。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着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就说明，就他们给他穿上一个紫色的袍，就是代表王袍。而且他们认为耶稣是犹太的王，当然当时那些兵丁是在戏弄耶稣，但是耶稣真的是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应该相信他，应该尊荣他，应该把一切荣耀尊贵的加给他，所以这个紫色是代表这个王，耶稣是王的身份。朱红色在圣经里面通常都是代表救赎，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这个祭里拿和他和和平平的接待了摊子，然后他让这个摊子给他立了一个约，就是当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要将他和他的一家都救活。那两个摊子就跟这个拿和 约定了一个暗号，就是当以色列人来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拿和要在他的窗户上放一条朱红线的绳子，那这些以色列士兵看见了，就会把拿和他一家都救活。那这个约书亚记二章十一节，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说这一个朱红色线是代表救赎。那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节就更清楚地讲到了，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线绳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旧约的一切其实都是预表，预先表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施行救赎，所以在预先表明神透过耶稣基督如何来救赎我们，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有赦罪的功能，使我们永远成为圣洁，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最下面的这一个会幕，就是用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的。那上面呢，就是罩棚。这个罩棚呢，是用山羊毛织的。那就很明显了，因为山羊毛呢，一定能想到山羊，你能够想到羊。那罩棚上面的盖是什么？染红的公羊皮。那你山羊、公羊，都是旧约献祭的动物。那很自然的就能让你想起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但是你可能说，那最外面是什么？
海狗
皮。那海狗皮呢？海狗皮什么意思？我们可能比较熟悉海豹、海狮啊，但没听说过海狗。我这里有四种：海象、海豹、海狮、海狗。有海狗的，因为你要知道，神要以色列人用来造被幕的材料，一定是他们可以找到的，而且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不能那个都是像大熊猫一样，这是濒临动物，就不够用了。那这个海狗其实的确是有的。而且海狗还真的还是比较多的一种动物，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布的。而且以色列人的话，他们可能的话，从埃及就带出一些海狗皮，或者是他们周围住的地方那些河里面、湖里面就可能就有海狗，就地中海。
不是在沙漠里吗？在 wilderness。
对，对，我这所以我在想的最多的就是他们是从埃及里面带出一些海狗皮。那你埃及的话，你就知道有很宽的河流嘛。你去，当然这是现在的。你去估维基百科上对海狗的介绍，它真的是分布很广的一种动物。其实现在你可能很少见到，当然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海狗。那圣经里面其实海狗不光是在这里出现了，海狗在圣经里面还出现了一次，是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十节，他说：“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我讲出来，大家像穿海狗皮的。对，现在可能是穿牛皮，但是这里的以色列是穿的海狗皮鞋的，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那我不知道海狗皮鞋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想确定的，可以确定的是，海狗皮应该是很结实耐用的。那这就是我想的，因为你要。会幕建在野外，它是最外面的一层，风吹日晒雨淋，它一定要保护这个，所以一定是很结实耐用的。这点解释我就很觉得足够了。但是有人呢觉得还不够，觉得为什么用海狗皮呢？那我讲了，海狗皮的其实是不大起眼的，是而且是偏黑色的。那有人就觉得哦。那个会幕的你远看去就是一个黑的一个长方体一样，是海狗皮是黑的嘛，说看起来不是那么美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起眼。我说这就
跟耶稣可能有关系，因为圣经里面讲耶稣无加行美容，世人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世人甚至藐视耶稣。那这样解释啊没有错的，但是我个人就觉得有点过了。为什么有点过了？就是你太勉强，这就有点太远。这个我一定给大家强调的，灵异解经呢要学会节制，你没必要讲的太多的。当然我没有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你对耶稣的了解是错的，耶稣无加行，给你在耶稣传里面看到那些扮演耶稣的演员就差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要用海沟平来表明。而且你想到当时他们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海沟平一定要滥用的。那这是讲到四层这个幔子属灵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接着看这个束板，总共是48块束板。那束板是用皂荚木做的，那后面的话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是用的什么木？就香柏木。黎巴嫩的香柏木就是非常出名的。但这个皂荚木的话，我不知道你看过皂荚木，皂荚木就应该都没什么出名的。但是这种皂荚木如果你去工作的时候看，它也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树啊，在埃及在西南旷野巴勒斯坦南部都是很普遍的。远远看去那个树冠就像一把伞一样稀稀疏疏的分散在这个旷野。那这种树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木质坚硬，不容易长虫。那很多人灵异点睛的时候呢，都把它那个前面我一张图让你看看，就是把这个皂荚木啊，就是比喻成我们每个人，皂荚木就是代表罪的。那这个皂荚木，它来建造了这个会幕，好像这个会幕的话都是由罪人组成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罪人，就像皂荚木，每个皂荚木外面都包了什么？是包了黄金的嘛，就用金包裹了，让它成为尊贵。那这个金呢，以后那个金呢就是代表这一个神的性情，所以皂荚木上面包金呢，就是代表披戴基督的罪人。那这个解释呢是好的，而且是当时是有一个推论的，一个推论什么？我说首先圣经没有直接说罪人像皂荚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罪人的都好像迷失的羊，那圣经里面直接也这样讲，但是没有说圣经里面说罪人的是皂荚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讲。但是整个你讲的这个会幕的时候，跟现在教会或者圣经的它有一个连接的话，一个对比的时候啊，它就可以得出这个推论，这个皂荚木好像是指我们每个罪人。为什么？那因为过去是会幕，后面就约有圣殿，但是新约里面就是教会。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由人组成的，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那罪人蒙恩得救以后，披上了神的性情，披上了耶稣基督，就可以组成神的圣殿，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么如果你这个会幕是由这些皂荚木组成的，那好像每一根皂荚木就代表一个罪人呢、啊，哎，可以接受，而且也蛮自然的。而且每一个我们得救的人要组成教会，也不是这样随便乱七八糟的，或者杂乱无章的这样归在一起聚在一起就可以了。圣殿，你看这里是有一个结构的，教会或者属灵的圣殿也是彼此联络的。那特别是这里要强调这些皂荚木，它们之间是紧密连接的，那这样才形成了这个会幕。那基督徒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也是紧密连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才能够组成神的殿。那有两处经文至少都谈到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
居住的所在。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觉得从这里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对我们特别直接相关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信徒在基督耶稣里是紧密相连的。基督徒不是一盘散沙，甚至基督徒之间连接不应该是稀稀松松的，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就像这块板与板之间它是紧密相连的，还要在这样连成形成的一个，而且要把这些板连在一起，连得紧密，每块板就像做了什么五个栓了、啊。如果说我就做两个栓其实就够了，但是做了五个栓，而且中间的栓中栓的话是看不见的，是在里面是中通的，那个其实非常形象的表明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连结和合一。基督是看不见的，但是如果是教会是合一的，信徒是合一的，就能够彰显出我们是神的门徒。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门徒为信徒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他们合而为一。你说现在基督徒其实人很多了，十亿，人家说二十亿，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连接其实不够紧密，而且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常常遭到破坏。那这样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呢，其实就会大大削弱了，而且教会很难抵挡从这个世界吹来的狂风暴雨。逼迫患难就很容易使基督徒跌倒失败，使教会瓦解。所以这一个竖板之间的紧密相连，那我们讲到教会的合一信徒的连接是非常的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仇敌要破坏的就是教会的合一信徒之间的连接，竭力追求和睦，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那这是你从这个竖板规模的结构里面应该得到的，很明显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再来看建造规模时所用的这个金属，那这里提到有三种金属，金、银、铜。金子是很贵重的，无论过去现在金子都很贵重，金子也是代表王位，可以做皇冠，金子也是尊贵荣耀财富的象征。那你可以看到废墓里面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用金子包裹的，所以圣所跟圣至圣所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而且启示录在描述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城是金金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内的街道都是金金的，叫黄金街，比喻城这样，真的都全是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那这个金的是属神的性情，属天的性情代表。那我们这些人就好像造假木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从本性上讲是败坏的，是有罪的，是羞辱的，没有神的性圣洁，不能彰显神的荣耀，那你也不能够进见神的面的，按我们的本相，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罪的人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但是造假木上面包了金，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分。那就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圣洁，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这个荣耀。他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脱离罪带给我们的伤害，带给我们的瑕疵，脱离那些罪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就有神的性情，那这个就是造假物上面让你金子包裹。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明快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我们这些被神拯救、改变的人，能够进到神的殿中，成为神殿中的柱子。神住在你中间，神的荣耀也充满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当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名字，废木的根基是银的，每块板都是安置在银座上的，除了门口那五根柱子，他们的底座是铜的，别的所谓的板都是安置在那个用银做的这个银子做的这个座银座上面。那银子在圣经里面出现过，银子也是很贵重的，很仅次于黄金。银子是白色的，那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银子可能代表纯洁，代表圣洁。但是这个银子的底座更可能提醒我们，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个底座其实就是代表这个救赎，代表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的救恩是出于神的，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那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银子有一个特别的用途，有很多用途，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用途，特别用到跟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上。这个银子有个什么用途，就是有一个用途，就叫赎罪银。出埃及记第30:15-16，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可乐，你要从以色列人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那这个赎罪银，这个经文就很明显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且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每个人耶稣基督对每个人救赎是一样的，如果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不可少出。那当然他不是让你说用钱买救恩，这个赎罪银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赎罪银这个银子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就是说现在你很清楚，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赎自己的罪。过去神让每个人付半色可的银子，现在你清楚知道救恩不是靠钱可以买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这个赎价，那就是他的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主耶稣基督不死了，我们就要担负自己的罪，我们就要死。所以那个赎罪银是赎生命的，那因着他死，我们就不再死，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他也没有犯过罪，他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你、担当我的罪，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有罪的人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这样我们就与神和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来敬拜神，可以来侍奉神。
所以这个银座就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了，我们得救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永远都不应该忘记，我们得救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我们常常应该为这个救恩赞美他。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你不愿意快快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金银铜，铜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用的不多，但是在后面在外面用的比较多。铜的有铜坛，那个燔祭坛和那个洗桌盘都是用铜做的，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用的不是很多，只在两个地方出现。一个就是第十八节，说又做50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所以是罩棚是衣服，是用那个铜钩连起来的。那第38节说了，又为帘子做5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5个带卯的座，是铜的。就第二个用处就是门口圣所的进口那5根柱子是坐在铜座上的。那这个铜会幕门口的柱子是安置在铜座上的，这个铜是什么意思呢？或者铜有什么含义呢？在圣经里面，铜的话常常用来形容脚啊。在那个启示录第1章15节，他就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那个耶稣的形象，那个形象呢就是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就那个耶稣的脚就像铜一样。但是铜有什么特别属灵的含义？在圣经里面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那有人说铜是代表审判，因为使徒约翰在那个异象中看见了那个耶稣啊，哇，那是得胜的荣耀的，而且是审判的耶稣。他口中有两把伸出的利剑，眼目就是就好像烈日放光一样，哇，这非常可怕的那个耶稣啊！跟你在那个福音书里面读到那个耶稣是差得很远的。你去读那个启示录第1章，还有启示录第19章，那个耶稣得胜的耶稣，君王的耶稣。说那个铜的脚就好像锻炼光明的铜，就好像代表了审判。但是你在这个会幕的建造中，这两处提到铜，其实你很难想出来那个是审判。就我不大同意这个铜是代表审判。但是你说用了这个，那这为什么要用铜呢？但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你可以看到，就是圣殿里面用的这些材料，而且那个圣所它整个的布局其实是由外向里是越来越圣洁的。那这个金属的次序就是铜银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那这个的话，其实从这个整个的布局让你看到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你离神越近呢，你就要越圣洁，你就看到的神就是越尊贵的，越荣耀的。那这是这个会幕整个的布局它的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你越接近神，你就越需要圣洁，你如果越需要圣洁的话，不是说你就越需要做到完全，你当然要做到完全，其实你越需要圣洁，你就越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中保，你就越需要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你越想靠近神，你就要知道你就越要依靠耶稣。当然你越靠近神呢，你自己一定也会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这是讲到这个建造会幕中的3种金属，金银铜。那最后我们转向这两个幔子，会幕有两个幔子，两层幔子，从外院进入圣所有一个门帘。那这个门帘就把圣所里面的一切都向外面的人给遮掩了，只有祭司才能进入圣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幔子那就更重要了，因为至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座位，神的约柜， 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血进去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的记载，甚至你看了很多的图表，让你来明白这个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情形。其实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敢想象的，他们也从来没想到自己要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可能身临其境，他们最多可能进入外院。那至于我们这些外邦人，你连外院都不能进，你只能在外面可能看到那个废墓就是一层黑黑的海狗皮在外面。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而且这一切彻底的完全的改变，我们可以进入外人，我们可以进入圣所，甚至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而且你进入至圣所不是说一年一次，你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然后你会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一切为什么改变？这一切又是怎么改变的？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更重要的成为神的祭司。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我们现在可以进去就是我们是祭司，那我们真的是成了神的祭司。启示录第一章五到六节，这也是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跟大家常常诵的一节经文。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永远。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成了神的祭司。不光是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的，应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应该是第六节，如果我们记错，第六节第八节，那里也讲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做圣洁的国度，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那这一节经文呢，就对把神对以色列人，或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那种期待，完全的应用成就在信耶稣基督的身上。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是祭司，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来侍奉神，但这不是偶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你不应该轻看这样的地位和身份，你应该为此献上感恩，而且常常感恩，永远感恩。现在你到教会来，再没有什么障碍说这里你不可以进，这是至圣所不能进去，你也不能说那里什么东西你不可以摸，没有这些禁戒了。你可以直接面对神，你可以直接向神祷告，你可以直接听到神的话，这也不是随便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你就知道当神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是多么可怕，以色列人都不愿意听的，非常不敢听的，因为听了听见就要死。所以他说让摩西去听，然后听了以后摩西给我们讲，我们就必听。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直接来听神的话，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应当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了我们在教会的聚会，我们轻看了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机会。你不知道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是神的恩典，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当你每一次进入教会的门的时候，你的心应该充满感，你的心应该充满赞美。我们没有能够见到摩西当年在会幕，在那个旷野建立的会幕，我们也没有能够见到所罗门后来所建立的圣殿。那今天有很多人去那个欧洲去意大利参旅游啊，前段时间我认识的一对弟兄姐妹，过去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一家人去那个意大利旅游，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哇，你去圣彼得大教堂，你看就是哇，这个可能比费穆的壮观多，壮观很多。你这是金碧辉煌。人进去的时候，他我看那个他发的那个朋友圈也是，一进去哇，真的是为他的富丽堂皇、高大威严，心生敬畏，叹为观止。这是圣彼得大教堂。但是你知道吗？彼得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的圣所，他在神的宝座前敬拜。摩西也在那里，旧约的众先知也在那里。那里的荣耀，你只要瞥一眼，你就会对世上所有的富贵荣华都吃惊。知道吗？将来有一天你要和彼得一样，在那天上的圣所敬拜神；你要和摩西一样，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那是何等荣耀，何等喜乐的事情！那是我们的盼望。如今我们在教会去，我们在地上生活，就是训练我们、预备我们，能够进入那永恒的荣耀里面，能够进入那永恒的释放空间。我们将来得胜的人、得救人都要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我盼望神的话能够激励起我们这种属灵的渴、属灵的盼望。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盼望将来能够在天上敬拜神，如果你有那样的盼望，你今天就应该相信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成为天国的一份子，让所有有信心的人都等候天国的王耶稣基督的再来，以致他的应许和荣耀能够完全的向我们彰显。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的有罪有限，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实在不能想象出神你自己的伟大尊贵荣耀能力权柄，甚至用我们地上所看得见的一切，你都不能说尽你的荣耀。主啊，但是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神你自己的纯全的旨意。我愿神的灵帮助神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但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有一天必然要应验的，有一天我们必然要得着的。求神的灵记着神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也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忍耐，因为那一天还没有到呢。我们住在地上，有苦难，有疾病，有逼迫患难，主啊，但是因着那样的盼望，因着神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要得着神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神你的心意一定要在你的教会，在你的每一个人身上成就，愿你自己能得着完全的荣耀。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